好不容易礼拜一啊，东京都终于解禁了啊。然而我们还是要小心谨慎，用祷告的心，每天上班的弟兄姐妹们啊，要警醒祷告，不是害怕恐惧那种害怕的心。神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让我们带着祷告的心每天上班，来祝福我们旁边的电车里头的那些同车的人，那些日本人进到公司去，那栋楼去，带着神的荣耀进去，带着神的平安，神的祝福进到公司里去。我们会成为神的爱的导管，平安的导管，能力的导管，祝福的导管，来祝福我们所接触的人事物，祝福我们所居在的城市东京大城，祝福这个国家。我们相信这次疫情当中，我们得到许多许多的宝贵的恩典。回头过去这两个多月来，在日本啊，这个两个多月来自述自律，我们教会可以说数算神的恩典数不清楚。我不知道你们在线上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在远方的、国内的、东南亚的、欧洲的、美洲的，那听我们直播的家人们，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得到了很多神的恩典？我相信是有的。我相信这段疫情，如果我们好好珍惜、好好祷告的人，肯定要经历神格外的恩典。我们教会也是一样的，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听到了好多美好的见证。纵然前面也许会有更严峻的局面要去面对，即便是有更令人忧虑烦愁，让这个世界震撼的事件要一一展现。比如说美国现在有超过500万人失业了，500万人。
美国
4000万人。
4000万人。
4000万人失业啊，4000多万人。不得了，这已经打破了近百年来的记录。我们在中国，我相信国内的弟兄姐妹们，有人告诉我至少5000或者7000万，没有人知道。当然中国有13亿的人口，那么在欧洲或者现在的印度，我们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失业，多少人在痛苦当中，在默默地倒了下来，失去了宝贵的性命。今天在这五旬节期的时候，再一次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提醒我们，五旬节是什么意义。我们在地上的岁月是那么样的短暂，我们所能把握的神的恩典祝福有多少？然而我们的周遭的人却没有我们这个福分，却在恐惧害怕当中过日子。今天是教会的责任，教会从第一个五旬节，教会展现在耶路撒冷，成就了耶稣基督的计划。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是教会，你我有神的灵同在的每一个神的儿女，神的计划当中的最最中心焦点就是你我。谁要伤害我们，等于伤害，要伤害神。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害怕，神掌管一切，包括这个疫情。在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审判，对他的百姓也不例外，以色列人用刀剑、饥荒、瘟疫，一再的提醒警告以色列百姓要走神的道路，要与神同行，要服侍神。 弟兄姐妹们，今天如果我们把握到我们信主以后有一个永远的方向，我们就是可以从今时到永远与神同行。我们可以奉主的名，借着神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彰显他的神性的不同的光辉，来见证神的荣耀，来服侍神，侍奉神，这就是最美好的人生。而且从今时直到永远，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提升到更美的侍奉，在宝座前的侍奉，新天新地的侍奉。如果我们有这个荣耀的盼望，我们何惧之有呢？再说神的爱，神的应许，我要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的爱透过圣灵，透过第一个五旬节，然后丰丰富富的浇灌那等候圣灵洗的120位基督徒门徒们，他们领受来了天上的大爱。想想看，那曾经不久以前否认主3次的彼得，却在那次被圣灵厚厚的恩膏大大的膏抹之下站立起来讲了一堂道，3000人信了耶稣。过了几天，在美门外看到一个乞丐，一个摊贩的，一个从小是小儿麻痹的人，40几岁的人，几乎是没有盼望的人，一直借着社会的救济来帮助他的人。然后彼得经过那儿，然后盯着他的眼睛，金我没有，银我没有，我奉拿撒的人耶稣基督的名，你起来行走。立刻拉他的手，把他拉起来，然后这个人立刻跳跃跳跃，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不用害怕，不用惶恐，不用战兢，我们有这个天上的能力时刻充满我们，一再的充满我们，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相信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立刻就可以刚强起来。使徒保罗的秘诀就是把按手给我们的恩赐，那个礼物，那大的礼物圣灵，如火一样的眺望起来。哇，我一想到这儿兴奋，以我这个年纪啊，应该退休养老，应该好好的在哪儿去啊享受余生。但是一想到有那么多那么多世上的灵魂，有那么多那么多同胞骨肉还没有认识耶稣，我们怎能退休呢？弟兄姐妹们，一想到我们的身体已经老了软弱了，我感谢神，师母74岁了啊，看起来好像18岁一样的哦，他还可以又蹦又跳的啊，感谢神，他每天跑2次走2次运动30分钟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付出一些代价，平常不运动，突然来一个运动，喘不过气来有的时候。但是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我相信这段时间神要使师母使我们重新得力。哇，哈利路亚，谢谢你们的祷告祝福，远方的祝福，谢谢你们继续为师母祷告，为我们祷告，为阳光教会祷告，为日本的复兴来祷告。我相信时候不多了，日本要经历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大复兴，这是太平洋海岛当中没有经历过的复兴。在近代历史100多年来的大复兴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神恩典满满的临到了万国万民当中，也会照样的临到日本。如何临到了这个40多年来的中国大陆，我们的同胞骨肉也会临到日本。Amen。今天我们这个疫情以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非常兴奋啊，立刻我们就开始那么成立了10几个小组， 从礼拜一早上都有人在那迫切祷告读经，然后礼拜一礼拜二到礼拜五，从早上到晚上，哇，神正在预备耶和华的军队，凡是参与投入查经祷告的，有了美好的服事，他们的灵命也被提升了，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提升，这是我们最大的喜乐。能够看到这两个多月来，我们的教会壮大了，灵命提升了，我们好像如鹰展翅上腾的时刻到了，可以翱翔在翌日翌日之下，能够来与神同行，与圣灵同飞行，哈利路亚，来成就神在日本的计划，在我们每一个家族的计划。借着我们的祷告，圣灵的风吹拂，也要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祷告的不同的万国万民当中，哈利路亚。那么这个当中我们查完了埃及记，我们就出了埃及了，不再做奴隶了，不再做匣子了，我们自由了，我们出了埃及了，埃及代表着这个世界，而且我们永远回不去埃及了，哪怕那里的蒜头大蒜鱼多好吃，我们不再想念了，我们向往的是神天天有玛纳，天天有灵粮，阿们。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粮，他是生命的粮，凡跟从他的就必不饿，就必不渴。今天也不需要只有早上才能够捡到玛纳，什么时候开卷，什么时候读圣经，什么时候圣灵高抹之下，我们就有灵粮，丰富的灵粮喂养我们，晚上也可以，下午也可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教会恐怕最大的祝福之一。他们急得有一天，每一个小组的主员要带一个小组，一个微信小组来查经，来建造，来服侍神。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神的美意，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到益处。Amen。那今天呢，我们是过五旬节啊，五旬节是在出埃及记23章啊，利未记23章都有讲到这三个重大的节气，是神定规所有的神的百姓以色列人都要在这个三个节气里的一个春天，一个初夏，然后一个秋天，来纪念神，做一个感恩的儿女。一句话，我们是不是常常想念到我们是感恩的儿女吗？如果有，神的恩典满满，会继续倾倒在我们的家中，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么以色列的三个节气，最重要的三个节气，逾越节、收割节，就是五旬节、七夕节，然后祝棚节。那么这个三个大节气，我们不久以前啊，我们啊才过了逾越节，出埃及的时候被杀的那羔羊，然后在门楣上都要吐血的，命令的天使就不会进去，灭掉所有的在埃及的所有的长子，还有投身的牲畜的，那是神的大能的手。然后任何以色列家有看到羊血的门楣上有羊血遮盖的，命令的天使就超越过去，跳跃过去，所以叫逾越节。逾越节神定规的，神定规要他的百姓有一个感恩的心，每年要纪念神的恩典，就把他们出了埃及。逾越节他们要吃苦菜，要吃无酵饼，然后羔羊的肉。今天这是一个预表，预表到最后耶稣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的耶稣，当他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为了成就在历史中神的大计划，拯救世人的大计划，他来了，按的时候到了，满足了300个多左右的预言， 一一成就在第一个圣诞节，耶稣来了，时候到了，照着犹太人的规矩，30岁出来服侍神。出来的时候，谦谦卑卑地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当施洗约翰看到他的时候，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的预表。透过耶稣来了，他成就了救赎大功。每年犹太人都要每年一再的献祭，一再的献祭，一再的献祭。然而耶稣透过他自己的身体，一次献上，永远献上，哈利路亚。然后应许凡求告耶稣名的人就必得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唯独耶稣基督，从天上来的基督，他是唯一的救主。今天我们拥有这个救主，求告主名，就立刻成为天国的国民，立刻被提升，立刻就有永恒的生命，进入永远的国度的一个盼望。这就是逾越节的我们所能了解的、知道的、要谨守的、常常感恩的。无酵饼要除罪，我们与神同行的人天天要寻求我们的心有没有得罪神，与神同行。然后呢，要吃苦菜，预表的在埃及受苦的日子。那今天我们来庆贺五旬节，就是7749天以后，然后第50天透过神的国度的计划。你看看神国度的计划，不是说啊再延续一点慢慢来，不是的，他的国度的计划非常精准，按着他丰盛的时刻，丰丰满满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就出现了。 In the fullness of time， 那个时间就在成就的时候，耶稣来了。他不提早来，也不往后延迟。神跟亚伯拉罕订约以后，应许他，告诉他说，你的子孙要到下埃及去400年，在那边受苦，你没有一个孩子，但是我要祝福你，使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数不清楚。我们两个人老了，亚伯拉罕跟塞拉老了，怎么可能呢？这就是人的想法看法。时候到了，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他犯了一个错，提早，也是玛丽，阿拉伯人的共同祖先。神说，不不不，不是你跟埃及使女所生的孩子，乃是你跟你的夫人 Sarah 所生的孩子才算数，叫应许的儿子。透过神应许他们两个人的孩子，叫应许的孩子以撒。然后呢，透过他第三个老婆又生了6个儿子，看到没有，当撒尔死了以后，然后他的子孙突然的多而又多的加增，然后到了70个人数的家族人数，透过约瑟先遣部队去了埃及，做了宰相。神的预备多美好。然后他们过去安然的在那儿居住了一段美好的时间，然后不认识约瑟的那些百姓、那些国度、那些法老王，那些人就开始逼迫了、嫉妒了。然后不是100年、200年、300年，乃是400年后，神的时候到了，他们熬炼受苦，成为金刚不坏的一个大能的勇士，吃苦耐劳的以色列的百姓。然后时候到了，神差派摩西拯救他们出埃及。这是我们过去这段时间我们所读到的出埃及记的精华，神的旨意成就在以色列百姓上。然后出来了，要预备建国征战，然后一再地告诉我们说，他们说你们要守着3个节期。那第二个节期五旬节是开始初夏的时候，收割的时候。那么逾越节有冬麦已经收成了， 是 春天的时刻，他们要献祭给神那一大摆的麦子，然后摇做献给神一把，然后呢在这个在还要做一个饼献给神。然后在这儿呢我们看到的啊，是做两个面包啊，那么有酵的饼又是有酵的面包。为什么呢？酵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可以膨胀，发展的很快。那么这个教会要扩张，扩张需要圣灵，圣灵的恩膏，教会就不断的扩张，不断的扩张，加速的快速的扩张。所以就在五旬节，彼得讲一堂道，三千人信了耶稣，再讲一堂道，五千人信了耶稣，哈利路亚。那不到几十年，使徒保罗还有门徒们，使徒们就把福音传遍了环地中海的地方。这是神，出于神，神的大爱，神的怜悯，临到当时最强大帝国统御之下的万国万民当中。弟兄姐妹，神正在做奇妙的事情。当我们被逼压，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回到使徒行传吧，再去看神圣灵奇妙的大作为吧，会激励我们的心灵，在神凡事都能宣告主的恩典够我用，站立起来，不要再胆怯。神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我们可以面对一切，一个一个的克服难处。不但如此，而且得胜有余，从恩典到恩典，荣耀到荣耀，要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家族，改变我们的邻居朋友。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过五旬节，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还有一个节气是祝棚节啊。那祝棚节也很重要，但是我们下次再跟大家来分享。祝棚节初一日啊，要这个吹角啊，第十日要赎罪，全国严肃会赎罪，然后吹角预表的什么？预表的耶稣就要来了，耶稣已经来了，在逾越节来了，那个时候，而且他死了，埋葬了，复活了，而且在升天去，十天以前升天去了，然后五旬节临到了，看到没有？神的计划一步步都成就了，有一天，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再过几年，有一天我们会看到末世的号筒吹响。到那个时候，死人要复活，活的人要改变，一起被提到天上去。那个祝棚节的号角一响，这个地上的国度都要过去，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今天我们再回到在五旬节啊，五旬的意义，五旬节的意义是什么啊？当然我们时间啊不多，然而我们可以一两个角度来看五旬节啊，五旬节的历史观，五旬节的文化观，五旬节的宗教观，五旬节的侍奉观，五旬节的宣教观。要讲的话没有时间啊，来全部全套的讲完，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五旬节的救赎观，神做事是有物有责的，有他的计划的。从亚当夏娃一开始犯罪堕落以后，神就预备了一个救赎计划，透过女人的后裔，女子的后裔，透过漫长的时空，在两千年前透过童女玛利亚应验了三百多个预言，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出现了。所以我们看到了耶稣死了，埋葬了，复活以后，他有四十天啊，四十天不断的跟门徒显现，肯定复活是千真万确的，肯定一个荣耀的盼望，肯定耶稣所说的话，因我活着你们要活着，因我活着你们要活着，哈利路亚。这个肉体的生命有限，有一天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都要停止活动，会睡过去。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睡觉的人第二天要活过来，要醒过来，哈利路亚。我们好像做梦的人一样的，当我们醒过来以后，我们才发现 哇，神的祝福，神的宝贵的应许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太荣美了，太美好了，在新天新地里头，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黄金的街道，宝石的珍珠门，宝石的墙，哇，你能想象得到吗？而且那种质量不是物质的世界，是超过我们的最宝贵的金银宝石还要美好。我盼着盼着，我们盼望的能够早点到天上去，哈利路亚。但是我们活着，我们就是要去传福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邻居朋友。弟兄姐妹们，今天这个救赎官已经透过耶稣，他是掌管历史的神，整个的历史就是他的故事，神的故事，神的计划的成就，耶稣的故事，哈利路亚。那所到的地方，我们看到到处都有十字架，到处有人纪念耶稣，到处都有很多人因为耶稣的名生命改变，行仁爱，行公义，在地上的岁月里头被神大大的使用祝福，让我们看到神的大爱，看到神的公义良善伸张在全地万国万民当中。所以神的救赎计划已经透过圣经的启示应验了，透过耶稣。另外一方面，以色列的拣选，神的救赎计划，从旧约我们看到的，他拣选了亚当夏娃，然后应许了女子的后裔，然后呢拣选了挪亚一家八口重新来，因为那个是罪不得了的罪犯过犯，那神第一次世界末日审判洪水，然后拣选了跟他们立约挪亚的后裔一家八口的故事，大船的故事，然后重新立约，然后呢挪亚的后裔里头又拣选了一对夫妻亚伯拉罕 Sarah。 那么神告诉他们，嘿，不用建巴别塔了，建的通天的塔，不再有洪水，我告诉你们不再有洪水，世界末日是火的审判，火的审判，然而人类有这个武器，有这个核爆，有这个 能力可以毁灭世界，神不容许，不用害怕。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是不是认识神，是不是认识神的国度的计划，是不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是不是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好好思想的。那么以色列人透过亚伯拉罕，神跟他们所定的约历史当中成就了，从四千年前的亚伯拉罕到两千年前到现在四千年来，历史昭彰，亚伯拉罕的后裔就这样子成就了。虽然遣散天下万国因着他们的罪，但在末后的日子里头，圣经神的国度的计划要复国，1948年复国了，怎么可能？而我们却活在整个的历史的最后的一个阶段，末日的警钟，以色列就要复国，1948年果然复国了。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好好思想我们的生命生活的中心是什么。无可厚非，我们要吃要喝要工作，但不要为吃的喝的穿的去忧虑，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看顾小麻雀，天上的飞鸟，神看顾全地供应一切的动物的需要，这是天父的世界，他所造作的，他可以供养这一切。今天我们要记住的是，神的国度计划我们认识有多少，我们是行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吗？如果有，我们就是最喜乐的人，最快乐的人生。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不但是以色列人，是一个历史的见证，我们今天也看到我们外邦人因着以色列人的耶稣 身为以色列人的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神成为人的耶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你我都是因为认识了耶稣，信靠了耶稣，求告了耶稣的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而这就是一个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祝福，最宝贵的一个成就，认识耶稣，继续不断的认识耶稣，继续不断在永恒里头要认识神的智慧、神的知识、神的伟大辉煌的新天新地。记住耶稣说，我们在地上要与他同行的人，我们将来要与他一同作王。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很快了，末日很快就到了。主耶稣透过十字架的救恩，已经拯救了你我，拯救了我们中国人，也拯救继续要拯救日本人，全地的人。那个瘟疫只是警告我们，嘿，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眼界钉在最好的福分的上面，永恒的福分上面，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丰盛的救恩。那么这个五旬节已经成就了救恩，今天已经透过耶稣的教会给了我们这个大使命，你们要去是外面做我们的门徒。然后五旬节的国度观也让我们看这个大使命果然给了我们，透过刚刚一波传道所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丰丰富富的浇灌在他的教会，神的儿女们的身上，透过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土耳其、欧洲、环地中海各个地方，今天到了我们中国，到了日本，神奇妙的计划、救赎计划立刻就要成就了。还有一点点时刻，耶稣就再来，当主再来的日子，我们就会卸下一切的劳苦，与神同在直到永远。感谢神，我们在1972年蒙召在神学院去了两个礼拜，神学院被圣灵充满，哈利路亚，我们永远不会忘怀，都是白白的恩典，神的恩典。我们把我们的一生完全交托给神，神就回头过去引导带领我们度过了近50年来，在欧洲9年多，在美国6年，在这儿已经30多年了，35、36年了。弟兄姐妹们，回头过去都是神的恩典，凭什么？那是因为圣灵，因为圣灵充满了，在神学院被圣灵充满两个礼拜，又被圣灵充满，我感到非常软弱，是没有装备，来到神学院要装备，看到他们去传福音给大学生在那边争辩，我感到很羡慕。那每有2年半的时间，我们在 downtown Grand Place Belgium 一个观光胜地方，那边有咖啡厅，咖啡我们租了一个地方，咖啡免费喝咖啡传福音的地方，是学校出钱的。我每个周末跑到那儿传福音，传福音，哇，祷告带领，看到奇妙的神的恩典彰显在每次的我们的福音的脚踪当中，然后接着服侍神，我们的灵命被长进了。被圣灵充满以后，那么超自然的能力、信心浇灌在我们的身上，然后读了一年就开始教会。今天我们看到，在整个的欧洲的地方，那福音那么样的兴旺，华人的圈中，乃是我们也曾经在当中参与那种喜乐。那现在比利时在卢森堡有4位牧师，我们爱你当做牧师的，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在美国也是牧师，那个教会也是我们爱灵牧师，凭什么？一无所有哎！我们有圣灵，我们有神的应许，就可以成就这些奇妙的事情。那今天1972年要我们到中国传福音的意向，回头过去，怎么可能？神就这样带领我们度过了各样的难关，在参与今天中国教会的复兴，参与神学院的投入，神学院的复校，还有建教堂，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要相信神，要依靠圣灵， 我把下面时间交给师母，让她跟大家来分享一点她被圣灵充满以后的恩典，奇异恩典。 Amen。
做得特别小心，哎，是当然一方面保护我自己，也是做给我们儿子看的。他天每个礼拜天长途距离控制我们，哎，我赶快拍个照片，每个人都戴口罩给他看，位置离那么远啊。确实我们也有智慧聪明哈，怎么样子每天过日子。我们儿子很小心的在看着这个事情。我很感谢主啊，昨天呢其实呢就讲起了母亲节的时候呢，母亲节前我就一个礼拜一直想我妈妈的事儿，就一直想，哎呀，我妈妈给我的影响。然后呢，这个昨天是我的生日嘛，一个礼拜我没有想到我自己生日怎么样，哎，但是星期二早上后来我有跟永泉讲，还是跟礼拜三的大概是我们同工会的时候，我们长老会的时候，我就讲到说我礼拜二早上被神叫醒来，早上四点钟神就好像给我话了，所以我就跟牧师讲，今天的时间给我一点，我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啊。那昨天呢，就是我生日，从早就，按门铃的声音就送货，每一个货我都以为是我儿子订的，我儿子那个亚马逊的东西订的，从母亲节订的到现在还没到，相信吗？哎呦，这个新冠肺炎实在太厉害了。所以每一个叮咚我都以为是，结果呢有人送肉来，有人送花来，这个这么大的一把花呢送来，我想我跟牧师两个人看太可惜了哈，这个这么有心的送那么大盆的花来，所以今天跟大家共享我觉得是更有意义。其实我们的生命从被圣灵充满以后，我就觉得凡是我想到的大概都是以大家共享，正像圣经上说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圣灵充满改变了我。向来我是家里最小的，当然什么东西都是我的。哎，美国小孩子最会讲的事情就是 mine， this is mine， 就不让人家碰。哎，我看张雷猛点头哈。前一阵子浩言就是这样，你别想碰他的玩具。他无论是去人家去他们家查经，或是他去局长家查经。他们去机场家乡，他拿到的东西就是他的。但是现在他当哥哥就变了，他就变得好体贴哦，好会跟分享，好会帮妈妈。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就是要改变，圣灵来就是要改变我们。刚刚牧师提到我们去了神学院就被圣灵充满，到神学院两个星期以后，牧师就被圣灵充满，就中国，他就只有这一条线了，中国，中国就是我们一生的目标。当然当时1972年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正好文化大革命，不可能那时候去，人家也不会给我们去，我们拿着台湾护照，所以呢就在等候，等候的时候我们就没闲着，打开你的耳朵，把你的天线对好。最近我跟大家查经都这样讲，以前看过旧的电视的人都知道那个天线很重要的，那个天线啊摆得不好的话，你的视线就模糊啊，电视一片模糊，声音叽叽喳喳。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家小镇上面，我们家是第一家有电视的，所以一到什么看什么007啊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家的前面就挤满了人，我爸就烦得要死，那么多人。可是呢我们很喜欢他们来看，一起看才有劲儿嘛，要有人看才有劲儿啊，007这种电影自己看有什么劲儿。所以呢我就一直要去电视那边调天线。那我们在美国呢，我们没买过电视啊，我们在美国住6年，没有，不是6年啊，哎，反正我们在美国住的时间没有买过电视，这个是奇迹啦。在美国每个人的家啊里头啊，每一个房间，小孩子的房间都有自己的电视的，我们家没有买过一台电视。结果弟兄姊妹们以为我们是很可怜没钱，就送了一台旧的电视，那个电视的天线一塌糊涂，我还要用锡箔纸把那天线包好来，这样子接收力比较强一点。所以呢过这种日子的，那我就这个时候我们在树林上 就是我们的天线一定要对准神给你的意象是什么。牧师在1972年拿到那个意象的时候，连我都不接受他，我说你干嘛，你去给他砍头啊，文化大革命，因为台湾护照一去一定是第一个，你是不是被枪毙就是被坐牢了，所以在等候的期间要怎么样子培养，所以神就给我们吃了爆弹。那1972年这个牧师的事情说完了，到72年的4月他被圣灵充满，我没有得到这个，我跟大家分享过，当时我的牧师，大学的牧师是非常疼我们的，我很感谢主啊，很多牧师很疼我，真的，我的那个牧师很疼我，就怕我们啊被圣灵充满这个事情搞混了哈，去错了学校，就送了5本书叫我们反对圣灵充满。所以呢，牧师是比较有冒险力的人，说看着弟兄姊妹们都那么会去传福音，神学院的同学都那么有能力，滔滔不绝，我也要，他就比较开放。如果圣灵充满是叫我们得到能力做神的见证，他也要，我就不是啊，我就是比较乖乖牌的哈。我先跟你们说过，我做错事情，我知道我爸一定会打我的时候，我一回家我就先跪着，我爸就打不下去了。所以呢，我也是这样子，就很保留的，就没有去追求。但是当牧师得到的时候，因为我跟他勾手的，他一辈子没骗过我，不能骗我，他说好，结果他得到了，我心里非常遗憾啊，我就哭了，人家就以为我怎么没有得到，哭了，我就哭，悔改的哭，我怎么那么多疑呢，我怎么那么小心呢。然后神也怜悯我，到十月的时候，1972年10月，我爸爸在台湾生病了，我很想回去，但是神那时候没有带领要我回去。我跟大家见证过，我们爸爸给我一个大金锁镯，那是购买飞机票回去的，但是神没有开路要我这样回去，神先让我被圣灵充满。那时候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真是一下子，其实我们的神学院的那个过道呢，大概就是这个，比这稍微长一点点，我从那边走到前台来要被圣灵充满，我觉得好像突然间我被提到天上的宝座前，云在我旁边飘过去，然后我就被圣灵充满了，我也不懂为什么。然后到二月我父亲过世了，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牧师说你这次会回去，这个回去神的供应，也没有卖掉那块黄金，结果就弟兄姊妹们口袋里放一点钱啊，还有寄钱进来的啦，还有宣教师拍卖旧家具得到的钱啊，哎，结果我就有了单程机票回台湾。那时候神学院的学生礼拜天没有做礼拜，跑到机场去送我，哎呀，造反了，神学院的学生礼拜天没做礼拜，我们教会神学院的学生听着啊，不可以的啊，聚会一定要参加的。结果他们是去了送我们，因为他们以为见不到我们了，见不到我跟大卫了，我带大卫走，他一个人留下来，他也以为不知道从此我们两个不知道隔多久了，我们就回去了。一回去，美国的宣教士在台湾的就被我，就为我安排了从南到北讲道。我才去神学院6个月，能讲什么道啊？啊！而且那6个月当中还有2-3个月是暑假，没上课的时候。但是有一个，我跟牧师到神学院的时候，其实是很努力的。我那天就跟一博讲，我们那时候已经很多年没有读书了，就是说没有读英文了。因为我们到西班牙去的嘛，结果我们去的时候，中文、英文、圣经，通通摆在前面上课的。中英文对不起来啊，谁知道创世纪叫做 Genesis 啊？那简直对不起来的。结果我们就非常努力读书，感谢主，第一次考试不太好，第二次就赶上去了。那是很用功，但是仍然不能讲到。哎呀，那个宣教师一安排，有一个，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有几点。一个就是要有胆气，当神差派你的时候，就是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结果他帮我安排，我居然就敢去啊。可是去了，我坐第一排的，真的师母是很少是个会发抖会怕的人，因为我以前都是演讲的辩论的，但是呢他觉得你是发抖，神啊我讲什么，我就举手，神啊你教管我，你教管我，你自己做，我只要做你的出口，你就这样进来就出去。结果我就从在台湾南讲到台湾北，其中有一次在中原大学，台湾的基督教大学，2000多人，我站在上面，我傻了，我还带着我大卫，7个半月胖得要命，怎么讲道啊？结果宣教师就把大卫带出去开车，在外面绕到他睡着，我就在那里讲道。 那天这么多人的年轻人献身，其中还有一个成为一个宗派的会长，就在那天献身的。神可以做的事情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做，你要不要做。前几天我听我们南迁组，原来的南迁组小组，现在叫恩慈的恩慈组的查经的时候，正好王爷在查经，他讲到当以色列建殿的时候，所有的东西一直拿来一直拿来，大家都很爱主动拿来，摩西说够了够了，不要拿来了，够了够了。他讲出一点实在是非常扎心的一点，他就说当时也许摩西叫大家拿来拿来的时候，就大家都观望，别人当然会拿吧，我的这还是留着我自己用吧，或是说有点舍不得，或是说有点迟疑。后来圣灵一光照说，哎，我也要参与。结果去的时候，摩西说不用拿来了，够了，有余了，就失去了参与的机会。他说就像以斯帖，当以色列人被那个哈曼要把他全部灭族杀掉的时候，以色列怎么不？他的叔叔摩提凯就说你去见国王，他说不行啊，我已经一个月没进去了，如果我去见的时候国王不对我伸出金杖的话，我也会不是打落冷宫就是死掉啊。但是摩提凯跟他讲了什么话？你得了这个位置岂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你若今日不做，神会兴起别人来做，至于你和你的父家却必灭亡。那天王爷一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就回应了，我们在中国的工作，如果我们没有听圣灵的声音，没有去，可能我们失去全部的机会。当牧师说要去中国的时候，我很反对的，但是我知道我一向都是最后都是 听牧师的，去就去了。1983年第一次去，一直到1990，可以说都是非常艰难的日子。不但是中国是非常的落后，非常的贫穷，传道人也是非常贫穷，教会也在不安的时候，但是我们去了，开始建立关系，跟那些牧师们建立了这么好的关系，关怀他们，爱他们，然后他们的门就开了，我们就开始在他们教会讲道，在他们神学院教书。最后1998年大水灾，长江决堤，神给我们的机会，没有人能去，我们去了，一去看到那个整个的院，那个大院就是一个水湖一样，整个房子都被淹灭了。我们开始募钱建教堂，建灾民房子，建马路，哇，门大开，在湖北开始大批的这个木教堂需要改建的，需要建新的，我们就有机会进去。我那是在恩慈小组里头，我说当时我们$20,000可以建什么？可以建一个700-800人的教会，然后坐满了人，连窗子旁边都站满了人，都挤得站满了人。领圣餐的时候，在过道里头，我们是他们是盘子是这样子的，圣餐盘是在头上 pass 的。哇，这个机会我们得到了。今天你$20,000拿进去建一个厕所，抓住机会服侍神。所以第一要有胆气，第二要听圣灵的声音就顺服，否则你就可能失去一切你可以参与的机会，就后悔来不及了。所以我很感谢主，这一次讲我们微信小组，我实在是很感谢主，每一个都在里头长大了，都查得津津有味，从来没有研究圣经那么仔细的，现在都是为了要分享，都去就查得很清楚，你们知道的都比我多。哎，有时候我参与你们的微信小组，你们说师母做一个补充吧，我说补充什么？你补充了我呀，感谢主。真的，我还看到陈勇弟兄整天在说哪一个小组啊，今天没有吗？看到我都是看着你们的进展的，我就欢喜快乐，看到你们的饥渴，看到你们在寻找，寻找就寻见，饥渴就得饱足，叩门神就给你们开门，圣灵充满，就是这样一个经历。刚才牧师讲1974年我们要开始教会的时候，我在台湾讲的道讲完4个月，在台湾全台湾讲道，还有一位牧师是我讲道的时候说可不可以请你帮我施洗，原来他还没有受洗的牧师。然后那天我是跟宣教师在一起为他施洗，后来也到了美国去做牧师那个人。 我们然后我就要回去了。我说跟你们讲单趟机票啊，但是神就供应，牧师就寄回钱来，我们就回去了。73年的四月多，四月底五月我回去了，然后七月神就开路让我们去鹿特丹，荷兰的鹿特丹参与。那个时候是一个查经班的，参与他们的服事，他们就变成教会。在 那一年的夏天，参与神的工作是何等的兴奋，而且那个不但变成教会，而且变成一个布道会、宣教会，一个宣教团了。现在，哇，你可能种的是一小粒麦子，但是却要结出许多的籽粒。你放进去的一个信心的种子，会成为一棵树。然后我们就参加了那个他们的一起的服事。当时他们知道我们是没有薪水没有什么的时候，他说听友啊，你就参加这个李伯伯啊，洛太太教会的那个长老非常爱我们，你参加李伯伯的，你们家不愁吃不愁穿。结果他回来就说，李伯伯叫我们参加啊，是啊，我们又有小孩嘛，又读神学院，他说就会不愁吃不愁穿。他一讲到这句话，我就你最后一句话，我知道我们不应该参加。神若定义要我们做凭信心生活的生活，我们这个不愁吃不愁穿就绝对不是神要我们去投入任何一个宣教组织的，所以我们就没有参加。74年我们就自己开了教会。那天牧师回来说，太太，我们来开始教会吧。我说开什么什么教会啊，开玩笑啊，还开教会开玩笑吧。他说真的要开教会。我说第一，我全比利时只认识一个人，一个厨房里的大师傅，他根本没有时间来做礼拜的。第二，没钱没地方。第三，你有什么讲啊，你才来神学院一年多啊。他说老师教什么我们就配合我们中国的文化，我们就来讲啊。好，他说你写信给所有的这个电话本上听起来名字像中国人的，还有餐馆，中国餐馆，你就写信。我就写信寄出去了，他讲什么我就说什么，有时候我蛮听话的。你们不以为是啊，是真的。一博可以做见证，对不对啊？跟我在一起的人都不相信师母真的那么听话。总而言之，我就写了，心里不存任何的盼望，谁会来呀？但是1974年1月4号吧，爸爸你昨天还告诉我你读了本子。
我重查了。
哦，真的。Anyway, 就那个主日，有的人有万年历的可以自己去 check。OK, 不要 check, 现在听我讲到。然后呢，那个礼拜天，我们借了我们的会长，比利时神召会会长 Brother Amitié, 他的名字叫 Amitié, 他进来他的那个教堂，我们进去是要经过很长的道进来的，而且在阿拉伯人区啊，好像中国人都不大要去的。我想谁会来呢，可是一个一个进来，一个一个进来。那一天28个人进来。而且有印尼的一位姊妹，现在也 还跟我有通信，在微信里头跟我通信，1974年到现在还跟我通信，相信我们，相信你们的牧师师母，我们建造的朋友，我们的友谊都是真的是从根骨到现在都没有改变的，在主里头的友谊，他们相信我们的。他那位谢雪莲姊妹，皇家音乐院的钢琴的，哦，主啊，你怜悯我，因为我不会弹钢琴。结果他后来两个妹妹也来了，3个皇家音乐院的钢琴的，天哪！后来我们教会的弹钢琴的要排队的，有8个弹钢琴的都是皇家音乐院的。你别生气，你不弹，我们还有的是人弹的，排队。要服侍神的人是这样子的热心，他们的征战也是有的。有一个得了最高分60分满分的，技术上他是39分，可是表这个 performance 表达上面满分60分，当场皇家音乐院全部老师站起来鼓手鼓掌拍手，然后呢签了一个终身教职，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她当时的征战是什么？她已经走到教堂，我告诉你一个很长的巷子进来嘛，她走到一半，她说：“哼，我为什么要听 Sarah 的话，一定来做礼拜，一定来服侍？”她转身就走，这样子的跟神在抵挡的一个人，可是也被神大大的得着。他成为我们教会里头后来的8位皇家音乐院的，都是他带来的，都是台湾光人的。你们会有征战，我们了解， 让圣灵战胜，让圣灵在你的生命主导。当那些征战，那些冲突，我们顺服于圣灵，看圣经怎么说吧。结果呢，我们就开始了教会，今天的教会还在那里。当时牧师是我们三点半的时候去餐馆里头把他带信主的，他是餐馆的大师傅。神拣选人，没有拣选那聪明的。这是一波常常讲到他现身的时候引用的经节，在哥林多前书二章。没有拣选那体壮的，要叫强壮的羞愧，要叫自以为聪明的羞愧。那对夫妻当时在比利时打工这么辛苦，在比利时最好的一家餐厅打工，那个餐厅的老板是博士，结果呢，他们的餐馆的擦得多干净，客人进去可以随便靠在厨房的墙上的，就是都是没有油的，所以他做事情非常辛苦。他十一点他们餐馆结束，他到三点还全部清扫完洗好澡，已经三点了。我们去探访呢，一去看他还在清冰箱清上，我们就跟着刷呀，就跟着他刷刷干净来。然后呢，去了一次两次三次，感动了。他们洗完澡自己排好椅子，四个人就来听我们的福音。那天三点半，他夫妻和那两位都决志了，四个人决志。这个决志的四个人，其中那对夫妻就是现在比利时华人教会的牧师，叫做提摩太，英文提摩太，保罗的真儿子。所以第一要有信心，不要怕，去做，顺服的去做，抓住机会去做。你不知道你得到的是什么黄金。在1978年，牧师跟我讲他要去美国读书，我说你做梦啊。他就申请美国学校，回答说没有奖学金，你听错消息了。他说哦，没关系，没有奖学金就是意思说我们不要去嘛，很简单嘛，因为我们根本没钱去。哎，后来到79年的时候，哎，几个通信下来，那个人就说有奖学金要给，那时候已经暑假了，79年的暑假，他说有奖学金给你的，你来读。可是那时候神让我们去阿姆斯特丹参加一个华人福音会议，就是现在的华人福音会议还存在的，那时候刚刚开始在洛桑开完以后，后来就在阿姆斯特丹开。我们去那边参加欧洲的华人一起敬拜神的时候，我站在后面看着大家这样敬拜之后，我就哭了。我说神啊，什么时候这样的敬拜会真正临到全中国。1978年，然后我们聚完会小组的时候，在街边我看到一堆人围着一个白头发的矮矮的老公公在讲话，那个老公公讲的中文怎么那么有点奇怪的腔调，又像山东腔又不像，然后我一看是外国人哦，是个瑞典人，他就在讲福音，讲给大家听，讲宣教的见证。讲完以后大家散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请问你是谁呀？他就说他叫 Nelson、哦、我说哦，那他说中文叫做桑牧师，桑树的桑、啊、我说哦，桑牧师你好，我说你怎么会这么会中文呢、啊、他说我以前是在山东的宣教士，1949年撤退的时候我退到泰国去，我跟我太太就是想回中国，我们每天的灵修祷告我们都用中文，我们要保持这个中文，我们要回中国去。但是神没有给他机会，后来他到退休的年纪就回到瑞典去了。但他没有忘记，再说一次，神给你的意象是不能忘记的，是不能消灭的。结果这个桑牧师回到瑞典，他在退休的年纪里头，他经常还在灵修用中国用中文。就有一天他突然间听到瑞典的政府接收了难民，从越南的难民，而且只接收难民里头的中国人，所以他马上冲到难民营去。那难民营的地方叫 Pep Stop， 就我们他就去到那边一听，真的都是讲中文的、啊、哎呀，他能用中文了、啊、哈利路亚，你真有心，神会给你开工厂。他就去了，去了以后他那天来参加阿姆斯特丹的机会，他看到我跟牧师，他马上邀请我们去瑞典。所以1979年的十月我们就去了瑞典，去了那边难民营当中传福音。先是去神学院教书，去 Malmen， 瑞典的 Malmen， 那边他们有教会都有神学院的，就在那教了一个礼拜，教了一个礼拜，到周末的时候神学院没有课了，沙牧师就把我们带去难民营那边传福音，一个周末整个难民营变成基督徒的营，全体信耶稣。我要讲的是什么？神本来帮我们开路了，我们可以去美国读书，马上可以安排的，这是个福分，这是奖赏，是我们服侍在比利时五六年没有拿薪水的奖赏。但是神给的机会，先后的秩序，所以下面一个是先后的秩序。你要做什么？这个时候商务是说你来瑞典，还是你说赶快去办签证去美国？你要选择什么？我们选择了去瑞典。我们两个孩子不能带去，留在家里，教会里头学生两个女孩子在我们家住，看着他们。1979年，我大卫只有不到七岁，差不多七岁，一个五岁，一个七岁，我们就丢下他们去了瑞典，好像是应该是去10天吧，结果我们就去了，看到整个的难民营成为基督徒的营。然后到那个礼拜天的晚上聚会的时候，牧师讲到难民营，我还有那个报纸啊，全部站在台上唱中文的诗歌。然后牧师讲完道下去，一个瑞典的老头子上来就亲他，也是没有牙齿的，这里没有牙齿的亲他，咬他一口，然后呢就说，我终于看到中国人的传道人起来了。他原来在山西的宣教士，他没有忘记他那起初的爱，他看到中国人得救了，他看到中国的人传道人起来了。如果那时候我们没有去，我们又错失了一个机会。我们去了，我们回来，我们三米的嘴巴上一个大刀痕。为什么呢？他学那个住在我们家的西拉兰卡的那个亲爱的弟兄，黑人的弟兄，用裙子围着身上的那个弟兄，用大刀子刮胡子。还好那弟兄那时候已经搬出去了，没有那个大刀子，他打他爸爸的小刮胡刀刮，所以一个刀痕。因为他觉得这样，这才是男人要刮胡子。所以但是呢，我们告诉他们，你知道我们两个孩子，我们常常晚上出去探访，我们回来的时候他们睡得迷迷糊糊，都想有没有人信耶稣。从4、5岁就开始这样子，妈妈今天有没有人信耶稣。感谢主，这个是传承的。我今天看着立足东京，面向中国，怀抱世界，我知道这是我们教会的意向，是要传承的。我今天跟你们讲，圣灵充满的生命是要有信心，不要怕，就去做，顺服神，抓住机会，先后秩序，不要先求自己的益处，你会得到的是加倍的、不可衡量的神的祝福。结果我们就这样子做了，79年回来，美国就打电话来了，说你到底要不要奖学金啊？为什么你不回应啊？对不起，我们刚刚去瑞典传福音，然后瑞典的难民营怎么样嘛？信耶稣。电话的那头，在美国的 Springfield， 哈利路亚！我们神学院的院长，神学院研究所的院长，哈利路亚！他也兴奋得不得了，他也忘记我们什么签证不签证了。哈利路亚！太好了，你们这样先做这个工作，好。他从这里认识了我们，他知道他要投资的这个奖学金给了对的人。他的奖学金，他在电话中他说，我为什么打这个电话？因为我就要去香港做宣教师。他放下神学院研究所的院长的位置，他要去香港，因为他的心在中国。他说，我的房子要留给你住，我的车子要给你开，我要安排这一切，我要知道你要不要来。他就说，要来要来，我们马上去签证，但请你为我们祷告。第一，我们的羊群今天就是你们，我们一定要看这羊群站立得住，并且有牧者在他们当中。第二，我们的签证，我们拿台湾护照，那时候中国已经跟美国签约了，就是有邦交了，台湾拿签证是很难的，你要祷告这个奇迹。所以他就说，我会祷告，但是我得先去香港了，我这边的事情秘书会接待你。我们就好，谢谢。结果那天 我们就开始把所有的证件都放在车子里头。哎，我们有个很破的车子，需要祷告才会走的那个车子，也需要祷告才会刹车的，不然就没有刹车的车子。结果呢，我们就开着那个比利时道路，你就不敢开的。我的朋友在夏威夷的那个大傻瓜，他的车子每次我们祷告也要祷告的，因为比利时的巡这个市这个城市的这个高速公路是都是地下道，下去了会不会上来都不知道。老爷车是很难的，结果我们就开着那个破老爷车，就经过那里 出了两个以后，牧师说：“哎，好像美国大使馆就在这附近嘛，我们去吧。”我说：“好啊。”一看，糟糕，人家12点半关门，剩下就没有几分钟了，都已经过12点了。爸爸要去吗？他说：“去吧，既然来了，就我们去递交。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所有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你相信吗？相信吗？”结果我们一进去，一个东方的女孩子来接待我们，她完全不讲中文，她跟我们讲英文。哦，你要签这个证了，我们就把纸头通通给她。20分钟以后，12点半要关门嘛，大概12:20，就这个时间，她就走出来了。她说：“好 ，Mr. and Mrs. Liu， 刘先生、刘太太，现在你们随时都可以去美国了。签证已经有了，我打开护照，我都不知道她在哪一页盖章了。”我说：“哈，真的？”她说：“真的啊，她就用中文跟我们讲了。”她真的啊。神会安排对的人、对的时候来帮助你。结果我们就拿到了，我们就去美国读书。那个时候已经11月多了，那我们要等牧者来，神就派了一个牧者来接待，哎，接我们的位置。但是我们还是要 做一切的打理交接。最后要离开比利时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还在一个童工家里，明天就要坐飞机了，行李都还没打点好。特别的聚会，哦，然后还要4个人在那个童工家的浴缸受洗。你说不做吗？我家里心里好多，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这样想，哎，心里好乱哦，家里好多事情要做，爸爸，我们早点回去吧，一直拉他，一直踢他都没有用的。我告诉你，我真的常常这样子，踢他、拉他都没有用的。他说没关系，没关系。然后我们那天为4位受洗，其中一位就是今天在卢森堡的教会的牧师。你要做吗？先有自信，你要怎么选呢？感谢主，今天卢森堡教会，哎，我才说都他们牧养的教会都比我们的人数多，因为他们都是固定的老那些华侨们在那里。他们去年的圣诞节的节目送他的师母送过来，告诉你好的不得了，我们以此而得意。但是他的师母人来讲，刘师母，你永远是我的榜样。我不敢这样讲，但神若今天给我这个殊荣叫做 Sarah， 我愿真的做多国之母，我愿我的孩子你们所做的比我们做的更好。愿那感动我的灵加倍的感动你们。就是那天我也跟永谦讲的这话，不但是我那天半夜2点钟其实被神叫起来的时候是一个，不是2点钟，4点钟，星期二早上4点钟是 patient。 有一本书很有名叫做爱火重燃，就是说 patient for Jesus， 爱火重燃。我的那天给我的感觉不是，是为主狂热，为主激情。很多人今年文辉弟兄在这里，我非常感谢主，我说他是我昨天最好的生日礼物。他有时候听到我在分享或是我分享的事情，李青姊妹回去跟他讲的话，他就说师母还是这样子，我愿意成为一个真的燃烧的心腹，永远有这份激情，真的是为主而有的激情。但我更愿那感动我的灵加倍的感动你们，你们愿意这样求吗？在我们去美国以前，我的儿子，我在帮他漱洗的时候，我说：“好了，儿子们，去美国妈妈就失业啦，没教会啦，妈妈就可以好好教你们啦。”他为什么没有教会？我说：“没有啊，爸爸去读书啊，我们又谁都不认识，我们就妈妈就天天在家里守着你们，给你们吃好的、穿好的，然后教你们。”他说：“妈妈，我们是不可以没有教会的，我们不是住在校长家吗？校长家很大啊，开始一个教会吧。”哦。神在吃奶的孩子口中建立能力，一点都不错。我说：“哦，试试看吧。” 结果去到那里一个月以后，冷得不得了 ，Springfield, Missouri 啊，夏天会热死人，冬天会冷死人的。我们才去的第二天，下雪就下到21寸。牧师开车从那个校长家里出来是一个山坡的，他的车是这样，又退回来，上去又他那天上课他迟到了。因为就是滑了好几次，最后他是走这个 farm road 的农田上的路，这样绕过去上课的，是非常冷的地方。我就说不行了，儿子的衣服啊、哦、不行。我们比利时是因为地中海气候嘛，冬天不是很冷的，我所以就要去买了。他说好，那现在就去。牧师，我们两个一点尝试都没有去，刚去美国嘛，跳上车一去，我说怎么人都往外走啊？哦，原来那个 shopping center 关门了，9点关门了，人都往外走。他说你赶快跑进去，说不定还能买到一件。我哎呀，我很会跑的了，你们知道啊，就跑进去，不行了，人家都往外走。但是其实门还没有完全关，我可以冲进去。但我碰到了两个太太是中国人，哎呀，感谢主，我就又来了。我就跟他讲话，就自我介绍，然后说我是从比利时来的，我在比利时开始教会。结果那个比较矮小的那个就说，啊，你在比利时开始教会啊，你为什么不在这里开一个？哦，是啊，对，开一个。他说我家很大，你就在我家开吧。我告诉你，这两个位当时跟我们的同工，这个矮小的这个太太，她的先生还天天跟我送微信。我们当时开春田华人教会的同工，他就是告诉我，他在两个多月以前，他说师母啊，你常去武汉，我有一笔钱要奉献到武汉那个新冠肺炎的事情，我要奉献，能不能经过你？我说当然可以啊，我们在福州在武汉有很多很多牧师，我们的好牧人的。他说好，他就把钱打到我们总部的去，然后我在这里就微信就转给龚刚春牧师，在重阳的咸宁重阳，然后就发给他们那个同工了。然后他这个奉献的钱其实当时不多，就1000美金，就不到一个月。他说感谢主，政府忽然间就给他10000块钱美金，说你们的小企业需要，政府需要扶助你们10000美金。哎，结果再过一个礼拜，他说我又收到了55000美金。我说哎天哪，你才给1000块钱，你这个福分真是无处可量啊，啊，无处可容啊，天上的窗户打开来了，无处可容啊。结果我说你记得，你这个是为新冠肺炎奉献的1000块钱，是引来的那么大福分。现在新冠肺炎到处还很多，日本也很多，你要多多的奉献。结果他不知道有没有做，我是不知道，因为后来他说不敢讲，他说我又收到一个更大数目的支票，他就不敢告诉我多少钱了。师母是不是常常也有给你们这压力啊？笑了，就微笑最大声，因为我的火热是 contagious。你如果有激情，你如果有热情，这种热情不但是一个传染性的。我有时候跟永泉讲话会有这样传染性的，我们两个不知道为什么一起兴奋，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这个激情，我们两个会同受一首歌的感动，就是会有这种激情，这是 contagious， 是传染性的，这比新冠肺炎还厉害，真的。你坐在他旁边，你不是被他激动的，真的被他激动的跟他一样是正线，就是你被他逼的赶快逃离他。所以有人会逃离师母，我也知道，相当了解，但大部分是跟着我走的，就像你们今天一样，感谢主。所以这个弟兄家里就开始了我们的 Springfield Chinese Church， 然后那教会还在那里，现在那里做牧师的也是我们去了他的餐馆，晚上10点半带他信主的。告诉你，神拣选人，没有偏待的，没有挑剔的，你们愿意，神就可以服侍。我再说一次，我今天跟你分享的是我这个生命，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原来的我，是因为圣灵的充满改变了我的，是在灵里头的激情。愿这个激情再一次说，那感动我的灵，加倍的感动你们。感谢主，我要做一个祷告，以后我把一个很好的见证，我要请一位弟兄来做见证。主耶稣，感谢你，是的，愿那不怕穷，不怕苦，不怕死，至死忠心的灵，透过王明道牧师在1987年告诉我们家的，今天你也进入我们 中国的教会，牧师常常讲四美纳的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就四美纳的教会就是中国的教会。今天我们就是中国的教会，我们要把这个棒传出去，不是随便讲的，不是说我们是传回耶路撒冷的最后一棒。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激情，主啊，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相信，让我们勇敢刚强的去做，让我们顺服的去做，让我们抓住机会的去做，让我们知道先后秩序的，知守先后择尽道义，让我们这样子的去做，神你就必然把你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头一切的应许毫无保留丰丰盛盛的给我们。感谢主，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